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
宣教其参与。
马太福音28:19-20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洪光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宣教特辑的第六集。上一集我谈论到本土或者是主要是城市宣教，主要鼓励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在自己的地方来宣教，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他亲自走遍各城各乡去宣教，因此宣教的行动不是停留在一个城市，乃是到不同的城市，从一个区到另外一个区，这就是跨区宣教。今天就跟大家来探讨教会除了在自己的地方区域来推动本土的宣教，但是也应该学习跨区宣教，让我们探讨其中的意义。我们首先来看看圣经当中的例子，其实多处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门徒后来出去教会也是这样来跨区宣教，你记得吗？路加福音10:1，那个时候圣经说主耶稣差派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面前到他自己将要到的各城各地去。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行动是愿意门徒到各城乡去的。后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特别我们读到使徒行传8，门徒被逼迫，然后呢他们就分散到各区去传道。有一位很出名的传福音宣教的勇士就是腓力了，你记得吗？他的名字被称为是传福音的腓力，他去到不同的城市来传福音，他去过撒玛利亚宣讲基督，你记得吗？他曾经与一位从非洲来的太监来传福音，后来他就信了主了，以后他自己也到不同的地方，有人在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个地方，甚至圣经说在各城宣教一直到该撒利亚。我们的使徒当中有彼得，他也是去不同的城乡宣教，你记得他去过吕大、约珀，后来神也差遣他去该撒利亚，特别他跟一位外邦的白夫长与他的家人来讲真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宣教突破，因为他打破犹太人本来是不准和外邦人接近来往的。跟着我们看见保罗宣教的行动，他多次的去到不同的城市宣教，然后就在那个城市建立教会。从初期教会开始，福音被广传，是因为门徒愿意到各城各乡去了。第二，跨区宣教的意义与价值，我会想到多方面的，譬如说大使命是应该是要基督徒跨出去的，不要我们停留在自己的地方。本土与停留在自己城市的宣教并不是主最终的心意，他要的是福音遍传天下。所以这个大使命告诉我们是什么？直到地极啊。另外基督徒参与这个跨区宣教的时候，教会与弟兄姐妹就有更多的使命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西方教会他们曾经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看见他们所结的果子是很多的，很多的城市乡下都有教会，是吗？我们 作为基督徒有使命感是非常重要。今天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没有一种使命感，去关心人的灵魂。但是跨区宣教就提醒他们，让他们可以走出去。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另外一点，我们就被建造有一种的国度的心胸。这个国度的心胸是非常重要，因为神的爱不是停留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乃是向万民传福音，也是回到那个大使命当中的。主耶稣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心胸有没有关怀周边的城市，甚至跨越周边的城市到外面的城市呢？其实当我们做那个跨区宣教的时候，第四方面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见与体会神的爱。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旧约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你记得约拿书那个故事吗？耶和华要呼召约拿，差派他到尼尼微城去呼喊。虽然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罪恶，但是神却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但是约拿不肯去，到后来神就管教他，他终于去了。去的结果就是这个大城市的人悔改，多好呢！其实这个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爱，因为他爱城市当中的罪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人可能不可爱，但是当你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学习去怎么爱他们，能够可以多明白神的爱呢。第五方面，跨区宣教能够可以使教会兴旺。当我们读到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腓立比教会了。这间教会是保罗跨区宣教的结果。当这间教会被建立起来之后，他们继续去传福音。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看，腓立比教会的兴旺，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来传福音宣教。另外一间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建立这间教会之后，他们继续着去宣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开始的时候，保罗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说什么话。使徒保罗他心灵里面很快乐，看见教会兴旺。这个跨区宣教实质是带动教会能够可以火热起来的。你的教会火热于宣教吗？你自己宣教的心火热吗？另外一方面，跨区宣教也是为跨文化宣教铺路。我们知道一个人很难无缘无故的被拆出去做跨文化工作，之前他一定有很多的宣教，以致他受感动，神就给他开路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当我们越去宣教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多人得救了，是不是？不但如此，也有更多人被激励去参与宣教。譬如好像我的教会，以前在60年代开始，从十几个人开始，现在已经好几千人了。我们的增长不算是最快的，但是起码我们开了一间教会之后，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城市又去宣教，带动教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宣教。这样一间一间教会被建立起来，现在有30多间了，荣耀归给主。不但如此啊，教会兴旺，人参与跨区宣教， 更多人就起来成为宣教士了。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现在已经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宣教。第三方面，教会怎么做跨区宣教呢？首先，我们要把宣教放在祷告当中，让神的灵来感动人起来，被差派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你记得吗？使徒行传第13章，他们就是安提阿教会服侍神的时候，他们进食祷告，圣灵就感动他们，把巴拉巴和扫罗，就是保罗，呼召他们去宣教。他们祷告之后，甚至为两个人按手，就派他们出去了。你知道吗？他们很舍得啊，把两个很重要的领袖差出去，因为他们关心神的国度。跨区宣教除了有差派开放的宣教士去到另外一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宣教士被差派出去，那我们第二就可以学习在神面前祷告思想，在我们附近另外一区或者是城乡那个地方有没有教会。如果没有的话，会不会就是神要感动您与你的教会一起跨出去宣教呢？那我们就要差派人去看一看，然后为那个地方的人来祷告，看看神是不是感动你们决定去到那个地方来宣教。我记得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时候，他也去找一些祷告的地方，当然那个不是教会呢，因为那里的人还没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保罗找到他们的时候，就向他们传福音，后来他们信主了，之后腓立比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也有可能是你的教会有一些会友，他们是住在城外的，就是另外一区的，这个情况教会也可以考虑差派传道人去到探望他们，或者是派一些长职去关怀他们，去了解那一区的福音的需要，然后放在祷告当中，再鼓励这些住在外区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不可以组织起来一起来祷告，特别为说那个地区可以建立教会来祷告，又为着当地的居民来祷告，加强他们的负担，甚至他们可以开始一些小组的聚会，一起来查考圣经。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邀请其他的人来参与，教会甚至不断地派人去支援他们，这个小组可能慢慢就变成为教会了。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如果外区没有宣教士，也没有人差派出去，也没有人住在那一区，那可能我们就要开放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也需要祷告啦，然后就差派人去探望那个地方，了解他们福音的需要，然后回教会报告这个地方的需要。大家都有感动要去那个地方宣教的话，我想这个时候就是差派短宣队去宣教的时候呢。所以作为一方面，我很想多讲短宣队的成立。短宣队去到外区宣教是很有价值的。首先对学员来说，他们这样一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学习怎么去爱当地的人，而且更多的体会宣教是怎么回事，也更多的明白体验神的爱，他们的灵性都会被提升的。因为短宣队一般每一天早上就有祷告敬拜，而且每一天的工作完以后又有检讨祷告，这样每一天如此，敬祈神倚靠神还有服侍神的机会就多了，对一个学员来说，他的灵命的增长一定有帮助的。另外，当短宣队被拆出去的时候，教会就为他们祷告，这样教会就有一种关心宣教的心。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去短宣，但是全教会的人 都可以为这件事祷告，这样他们宣教的心也会有所增加。另外一方面的价值就是，短宣队可以对开方开拓教会中的资源很大的帮助，因为一个开放的教会在另外一区有它的困难，有它的需要，但是如果有外来的短宣队去帮助他们，他们一方面就被鼓励，而且实际上也可以参与一些的服事，使到这间教会也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你们可以想一想，外区的教会是你们所认识的，正在开放当中，那这样你们就可以派短宣队去帮助他们。论到这个短宣队，我们需要有策划，在其中祷告是少不了的，还有就是教会的带领与支持，然后就要定目标，找出那个城市、那个乡村、乡村里面那个群体是你们短宣队准备去接触的。筹备小组也要商量怎么去组队，要把这个意向传递。怎么招募呢？到底如果要招募的时候，有什么人要去呢？或者是要考虑多少人去呢？到底成年人或者是青年人或者是专业的弟兄姐妹去比较适合呢？也要看看差派多少弟兄、多少姐妹被差出去呢？另外，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招募这些人呢？比如说由教会来邀请一些有宣教负担的弟兄姐妹参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又或者是教会公开招募，这样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有这一次的短宣队，也会为这次的短宣来祷告。筹备小组也要看看这个预算，因为去到那一区可能要住宿、交通、吃的、用的都需要有一个预算，然后请教会弟兄姐妹祷告奉献。另外筹备小组要很详细的来商讨短宣期间的内容，意思说在短宣的期间我们做些什么，怎么去做，去之前有什么装备等等。因此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筹备时间表，还有短宣其中的时间表。定好之后，我们有了短宣队就可以分工，除了策划详细筹备之外，装备短宣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教会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培训给他们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从来没去过短宣，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来传福音，如果一开口就得罪人就不好了，所以基本的布道栽培训练是必须的，起码他们懂得如何分享自己的见证，不是一大堆的讲，如何详细来讲解救恩，如何能面对不同的问题等等。甚至我们也把一些简单的福音神学去教导他们，一些简单的呼叫法也是非常有用的。在培训上，我们也需要把当地的工厂来介绍，比如说那个地理是怎么样的呢？那个地方的居民的背景是如何的呢？人口多少呢？他们的宗教与对福音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在人生当中生活、家庭、工作那一方面有需要呢？如果我们越详细的知道他们的背景，或者我们可以预备一些需要他们需要的讲座或者是服务给他们，这样他们会更欢迎短宣队的来临。还有我们也要告诉参与短宣的弟兄姐妹一些须知，出队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项，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怎么彼此的配搭、彼此支持也是需要教导的。在培训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教导一些弟兄姐妹怎么使用福音工具， 因为你去去传福音，如果有一些好的工具的话，就比较容易切入福音，而且吸引对方来看、来听，这样传福音就比较更有把握了。除了装备，我们要带什么物资前往呢？有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可以带一些实际上的礼物啊，或者是一些用品给他们，甚至提供他们一些服务，譬如心灵辅导啦、儿女的教育啦，或者是健康讲座，这些都是需要预备的。除此以外，短宣中节目当中的预备也是需要的，譬如诗歌的练习、话剧的练习、彩排等等。在实际的预备当中，不断的祷告。还有，如果我们出去短宣之前，在本地有宣教，这样预先的练习，对我们到外地去宣教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吗？一去到那个地方，会比较容易适应的。当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差派短宣队去实践呢。好了，当短宣队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分享，因为他们的分享会激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以后就会有更多弟兄姐妹参与宣教了。短宣之后，我们也要检讨，为什么呢？因为要知道有什么地方做得好，我们继续改善，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我们更要改进。如果要做好跨区宣教，我们不要做一次的短宣，乃是不断差派短宣去那个地方宣教，这样就可以帮助那一区的宣教能够建立教会了。其实跟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短宣其实也是一种长远的计划。弟兄姐妹，你听完这一集，你有感动去参与短宣吗？打开你的心，让神的爱来感动你，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千千万万的灵魂正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其实耶稣不断地呼喊，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今天仍然是如此。你怎么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呢？最后，我用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来结束。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然而人还没有信他，怎么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么能听见呢？如果没有蒙差遣，怎么样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多么美。弟兄姐妹，你愿意留下一个美的脚中吗？求主使用你。我过去用了四集来讨论宣教的实践，其实都是比较注重本地的同文化的，或者是靠近我们文化的宣教，还有海外的宣教、异文化的宣教，以及很多很多的宣教都需要有人。你愿意起来参与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您是差遣的主，你也是庄稼之主，我们是被你买赎过来的，我们应该听你的话，我们应该感受到你的大爱。有很多人还没认识你，还没得着你的大爱救恩。主啊，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宣教， 或多或少尽我们的力量参与这个大使命的行列，直到万民当中有更多人听到福音，能够可以进入神的国，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Yeah.